你现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那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敏仪。那我是来自 UDA 的前编手。
是的，那今天会找敏仪来呢，是因为我们昨天才刚完成我们 Open Debate 16.0，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但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场，而是在商务印书馆办的。那时候就找了敏仪当就是辩手。那我们谈的辩题呢，叫做爱国是不是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观。那敏仪是第一次登上 Open Debate 的舞台嘛，对不对？
对对对，非常崭新的一个体验。
是，那可不可以讲一讲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跟现场的观众互动呢，其实挺好的，尤其是我看到很多很认真的观众啊，无论是点头啊还是思考啊，我觉得 Open Debate 真的有带给大家一种哦，我可以尝试深入思考某种议题，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时在一般辩论比赛当中，我希望带给观众的，而 Open Debate 做到，我觉得这是很好一件事情。
是，谢谢你，大家下台的时候给你这个广告费。
OK， 谢谢，对对对，红包大份一点。
好了，其实我确实 agree on 一件事情，就是其实 Open Debate 它可能观众跟辩手的参与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我觉得比较近距离，平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如果你有打大赛的，都会知道舞台跟观众之间非常大的差距。但我现在我觉得我跟观众本身呢，他们真的在聆听，而我真的就说给他听。平时我们很常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评审嘛，我们都是辩手，
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辩手打比赛，其实焦点都在对方。然后就是他不会特别去在意评委听不听得懂这件事情。
不过说到这件事情呢，我也感觉你昨天特别在意我，就你很多次的整个陈词都是看着我啊，似乎要想要求得我的认同。我不懂，你有发现这个事情吗？至少我在说话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没有在看你，我都在看着观众，所以我特别了解到哪个观众打瞌睡啊，哪个观众有在认真听。
没有啦，因为我有常调侃你的那个桥段嘛，所以我看你的时候有时候是说不好意思，我就消费一下你来。
原来如此。好
好，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哦，你千万不要多误会哦。好，那我们这个闲话聊完了，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辩题当中的一些准备工作跟一些来不及展开的点好了。那这个辩题其实是我提议的。然后也刚好在爱国月的时候呢，这个商务印书馆的店员佩文也是我们的朋友了哈。
对，是我的教练。
是的，他就说那我们可以去商务办嘛，因为其实确实商务可能是他很多人文社科的书籍，或者是说他是一家书馆啊，各种各样的书都有。但可能他是在人文社科这个面向是功夫还做得蛮好的，
比较充分的
啊。平时也有办一些读书会，都是读一些人文社科的书。那其实我们这一次 Open Debate 在那边办也算是辩这个辩题也算是比较恰当，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的辩论的辩题都是比较生活化的，
对对对，
然后就比较可能跟生活啊、跟爱情啊、跟职场比较有关，这个算是比较重的议题。
对，比较重的议题就找我来辩论，
比较难的嘛，
对，比较难的，
看得起你嘛，
谢谢。
是，那你怎么看呢？就是这个辩题，其实你一开始我邀你的时候，
我当初其实我也蛮喜欢这个辩题的。就是我觉得他的确，我觉得爱国这个概念，它目前在现代是处于一个，因为如果我们学久一点了，宋朝精忠报国肯定是一个哇褒义词，但爱国到现在为止，它会不会是个贬义词呢？尤其是当香港推行了这些爱国教育，或者中国，我没有记错，中国即将也是推行更加强烈的爱国教育吧？
是是是。
所以爱国到最后会不会变成贬义词呢？就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成为昨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是，特别是很像小粉红这种词
啊，对对对，他们就
是
典型的爱国。那这个爱国我们会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以至于当你告诉我说你要论证正方是每个公民应有的素养，我觉得哇，红要疯了吧？怎么去论证？你要论证每个人成为小粉红吗？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感，因为确实，我觉得爱国它当然有你提的一些面向，在现代我们其实讲白就是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啦
啊，对啊，
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爱国的词变得有一点点
不
好看，
不好听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就不明讲。但其实爱国它有很多面向啊，因为我们讲爱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讲看到国家运动员赢了冠军啊，
热泪盈眶
啊，自豪感啊等等。但一方面我觉得爱国可能是一个贬义，但是可能另一方面我觉得更多是无感吧。我觉得大家对爱国没有什么感觉，就你不觉得你在打这个比赛的时候你要举一些例子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困难吗？
我这样说吧，我觉得、啊、我先说你昨天的一些表现。当你提到说我们出来投票啊，还是我们选择去公民抗命，这是爱国的体现。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得很好。那、嗯、事实上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啊，最基本，我想到爱国，啊、我就想到小学告诉我的，本地货跟外国货当中，你要选择本地货、啊
哦、
这是爱国。
是
啊，就可是。我觉得回到去个人自由选择，我就觉得、嗯、这个爱国是很绑架我们其他的价值观。
明白。可是其实你看哦，
嗯，
你买 以这个买本地货跟外国货做例子，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它不直接论证是爱国，就很像投票也其实不直接论证是爱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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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爱国是那个驱动力居多。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吗？
动、
那个、
让你有这个想要做某件行为的动作，
但是你做那件事情，它未必是爱国驱使嘛？你也可能是，比如说你昨天有提到你是捍卫自由、
嗯，
捍卫公平这个大概念而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什么东西叫爱国，实际上也很难说。什么东西好像也都可以叫爱国。
对
啊、
我觉得我之前看一本书，就我们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呢、嗯，他们就说，如果爱国是我们有的一个应有的价值观、嗯，那换言之，我们是先假定自己爱国之后，我们再去想这个国家嘛，有什么值得我爱？李宗伟吗、嗯啊？这个国家嘛、
哦、
是哪一个 Honda？、啊、不好意思，不是 Honda，Vira、
okay.
Proton 啊，这值得我们爱吗？哦、我觉得这是第一种爱国的体现。
OK，
第二种爱国的体现是你真心觉得这个国家突然间发现它有很美好的地方。
嗯，
比如说原来我们国家在多元民族在同一个妈妈当吃东西的时候，这个画面很和谐，而此时此刻你油然而生的一个爱国的情感，我觉得是两者一个很大的差别。
嗯，
但我们昨天好像都没有讨论到这一块，对吧？
我其实有试图想讲爱国不同的层次。
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谈到，其实。当然爱国它有很多面向的讨论，因为其实在英文语境当中，爱国这件事情就是有分country state 跟
nation
嘛，对不对、
嗯、
可是相应的词有些人会说，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更具体的词来去代表，比如说这个 country 就是疆域、
嗯、
比如说 state 可能是一些机关政府机关、
嗯、
然后 nation 是民族，
对、
是文化的这个面向、啊、这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我所找到的一些资料会阐释跟说明的是，其实有两种爱国观，这个是很粗略的分法。第一种是国民爱国，
嗯，
国民爱国的话，它就是它的爱是很油然而生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是我的，嗯、所以我就情不自禁的爱它，
对对对，
以至于我会去拥护这个国家，包括它的政府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也好，或是做的一些决定，哪怕可能是要开战。他可能都会义无反顾的去爱、
嗯、
这是国民爱国、
嗯、
但是在徐奔这个学者的笔中，公民爱国又是另一个概念。就是公民爱国它是蕴含着一种期许跟期待的，就是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之所以爱这个国家不是因为这个对象而已，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其实蕴含着某些价值，而这个价值是公民可以认可，而公民背后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主价值。
嗯，
所以讲白就是公民爱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提供他结社自由的保障，言论自由的保障，
我
各方面的保障。
我觉得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说法呢， 我到今天比较想到、哦、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
中国没有公民。
嗯，在徐奔的讲法当中确实，
然后
中国是
阿富汗没有公民，
没有公民。
OK， 就是一些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家都没有公民。
我觉得民主这个词是不是精准的词我不晓得，但是、嗯、最起码像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的诠释就是他是持续的能够治理跟被治理，就是说他是、
嗯、
他既是这个从政者，他也是被从政者这个管理的对象、
嗯、
他才称之为公民。
我觉得这个是你昨天没有提到的，我忽然想起这个有点夸张，就是因为我们最直接嘛、
嗯、
因为 我本身是曾经有在这个移民署待过，当然不是马来西亚的、
嗯、英署是什么、
移民署
哦，移民署 okay,
对对对、
okay.
所以呢其实公民就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citizen、citizen 怎么去定义它，你就是有国籍的，你有 nationality。
确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说但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就是中国公民，
对，
确实是这么讲。但是
那我们没有，
但我们在辩论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定义的角度、
嗯、
这种就是所谓的立法定义嘛、
啊、
但是这个立法定义可不可以被挑战，它其实就是另一个 辩论有趣，或是我们在玩一些概念的时候的一个争端，嗯、就很像说中国也宣称它有民主啊，就中国是民主啊，
中国特色主义民主，对。
但我们还是可以去尝试挑战跟质疑嘛。所以徐奔先生的讲法是这个。当然你大家这样听出来哦，我们从辩论技巧的角度就会发现这一步的阴险之处。
对，
因为其实反方、
就是、玩弄公民这个概念、
或是公民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防线。
嗯，
因为反方可能会举一些很极端的案例，比如说这些人是在那个国家被迫害的、
对，
那你还要爱他吗？反方可能会这样举。当然卓恒敏仪是没有这么举啦，他非常厚道，没有往这个方向打。
谢谢。
但正方其实会有的回应跟想象就是，哎、这些公民我们他都不称之为公民，所以我不需要谈。本来这个东西的企图，某种意义上在辩论技巧可以是这么操作。反过来讲，就是正方，就我第一轮发言其实讲的就是，而当一个人他成为公民之后，那他就意味着其实他是一个享受着这个政体也好，或是这个国家也好给予他的各种福利，可能有一些免费教育啊，免费医疗啊，
对，
那既然如此，他就有一个责任，因为他有这些权利嘛，他就有责任回报国家。这个回报呢，在昨天正方的这个讲法当中呢，就是你要付出你的爱。
但我们看来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候可能是我有缴税、可能是
正方的讲法就是缴税就是因为爱。
对，那就这就去到我们刚刚最开始讨论到的很多行为本身它可以那个驱动力是源自于爱国，但也可以仅仅源自于哦，我要遵守法纪，我逃税的话我会被抓嘛。
是，可是我在想象，因为我们昨天攻防没有打那么深了，这个讲法就是其实我未必是爱啊，或是说我不需要爱国，我也可以维持正方想要营造的那种公民跟国家之间和睦共处的想象。那可能正方会挑剔一下啦，就是如果你只有大棒你没有萝卜的话，那就很难去抑制你心中想要钻漏洞的心。因为你但凡是只是律法的话，那如果律法不及的地方，那如果你有道德在管你的话，那就可以照射到每一个角落嘛。
对，但那个道德也不一定是爱国嘛。比如说就是你人本身有这一个成为一个好人的心，我觉得也是可以做得到这个萝卜的体现。
了解。所以
我讲回去哦，我觉得刚刚徐奔先生提到的这个爱国主义，我当然可以理解他想要倡导一种公民爱国。但他似乎忽略了一个思考叫做 in-group bias。也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归属感群体很重群体感很重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我们群体的问题吗？这就是如果我们以爱国成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当然你说的有一些基本的人权价值观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如果这两件事情可能起冲突，也就是所谓的当我们的人权被打压更有利于整体国家的发展，那我不举例什么国家有些情况它真的有利，那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你在挑战一个想法，就是到底爱国这个驱动力跟自由主义的坚持能不能够兼容的问题。那当然我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但是最起码从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些
钱永祥
所谓的学者啊，钱永祥啊，周宝松啊，周濂啊，
对
还有一个是刘勤，这些大咖教授，他们就是在就中国大陆，那有一些在台湾，一些在香港的这个自由主义者嘛，但其实他们也是自以为是爱国的人嘛。最起码我觉得周宝松他肯定是比较站在，因为好像最起码在很像在香港的一些学者当中有两派嘛，一种就是已经去到港独的那个，觉得香港有自己的民主意志的那一派，那另一派是觉得香港其实是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所以要把这个民主输送回给大陆内部嘛。
对，
好像周宝松就这一挂的嘛。
对，
那他肯定是爱国的嘛。
嗯，
那我相信还是会有反思能力的人，还是在你的理解当中，其实周宝松不算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认为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可以把自由主义跟爱国主义兼容到，我觉得能。但如果我们回到学文的辩题的讨论，就你玩弄公民的概念嘛，我也玩弄每个公民。有没有办法做到每个公民都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素养呢？还是在我们没有办法确保每个公民有足够的理性以及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们把爱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我觉得可能很危险。对，有可能促成这 in-group bias， 以至于反而让这个国家走上一个另外一个扭曲的发展。
这个你昨天没有讲。
对，所以你就想到 了
难怪输了给我。
真的是
没有啦， 可是哦，我觉得你这个东西算是有回应到，就是为什么哪怕爱国有某些好处，
嗯，
就爱国是一个驱动力。讲白，你这个东西你是在挑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就是讲说爱国的驱动力它好，就是它比较容易，
嗯，
因为反方当然可以讲说我可以基于什么平等自由去做一些抗争，
嗯，
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宣传策略啦，我们这样理解，因为你其实也是在宣传策略的角度说，
对对对，
如果你鼓吹爱国可能会擦枪走火嘛，
嗯，
那我这边的挑战跟这边的质疑就是你点燃不到那个火，
嗯，
因为平等这个东西很虚啊，自由这个东西也很虚，就是反而国的想象是比较具体的，
嗯，
当然如果你回到去你的家庭那个就更具体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在玩一个具体跟模糊之间会带来的好处跟坏处，你的说太具体，反正就容易情绪高涨，
高涨，
我就说
狂热。
我对你的挑战就是，哎，如果你是基于自由跟平等跟多元，
嗯，
它是很苍白的。
你觉得你的国家有个很实在的这个实体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嗯，可以动员到他家。
这个是我觉得刚刚讨论那个面向。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始终是用爱国这个单位，而不是用爱可能更高的价值的单位去驱动会比较好？
嗯，
一来是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合法性，就是你要去说服另一个人说，哎，我想推这个法案，
嗯，
我想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爱自由。那你爱自由，我爱马来西亚，那应该听我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啊，你很像他很像是一个合法性的来源。你不爱一个国家，你很像你做的每一个事情，
嗯，
我们不要讲在客观上来说，
嗯嗯，
他有没有被质疑的空间，但最起码在宣传策略的角度来说，你总得是一个爱国者嘛，或是说，
嗯，
比如说你整天去批评国家，
嗯，
结果发现说，哎，你竟然是不投票的人，
嗯，
就不觉得这个有点内部虚伪的那个面向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点来说，其实爱国是有它的，哦，就是对于要改变这个社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它是一个大前提，
嗯，
它有点像是防御别人的攻击跟证明自己真的是有付出心血的一个牌坊这样。
我觉得一个蛮不一样的观点是在于，我们可能看到是国家，你觉得国家跟人民是一个，
嗯，
绑定的关系，这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
有。
但在我看来呢，你爱这个国家，你会促成这个法案。比如说，
嗯，
如果你知道 ISIS 去推行的话，
嗯，
去让大家去签署 ISIS， 会让我们国家的和谐变得大打折扣，
嗯，
因为一堆马来人不反对这件事情嘛。
嗯。
但是如果你基于人权考量，你会希望大家签署 ISIS， 那我想问，这时候爱国就会变成了你没有办法推这件事情，所以你假定了爱国的人，我们可以推行更多的好的法案，其实不必然，
嗯，
因为你会影响国家的团结跟和谐。那你看中哪一个呢？
我觉得在一个我们直接讲，就是可能像周保中他们的立场，自由主义的爱国分子的角度来讲，
嗯嗯，
他会说，那你就要去说服你的国民去接受 ISIS 了。就是 ISIS 其实很多的批判，当然你一方面可以说，哦，我就不理国民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嗯，
这个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好的，
嗯，
那我就可以罔顾这些人的情绪。但是另一个两全的设想就是，那你也要去正视他们的恐惧，好好的沟通底下，因为你如果你相信这个东西是好的，
嗯，
那它理应是对每个国民都好的嘛。
对，到最后你会诉诸于因为这件事情对更多人会更好，或者你会诉诸于这个价值很重要，
嗯，
你就不会诉诸于爱国的价值。我们回到去刚刚你说的，
哦，
你在推行某个事情，你认为爱国很有可能是你那个立基点，但是你发现签署 ISIS 这件事情上，你用爱国作为立基点的话，它显得你不爱国，因为你这样子在违反着国家大部分人的想法。至少签署 ISIS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以马来人的比例而言，它可能是违反大部分人的想法。
我倒觉得还好，
嗯，
我不还好，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最终我会讲是每个人嘛，
嗯，
就不分国嘛，
嗯嗯，
可是在论述策略当中他还是要去讲这对马来西亚是好的，
嗯嗯，
只有这样子你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去说服到你的，
嗯，
就是其他族群的人嘛，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
嗯，
这个就是西方的产物啊，对吧，
嗯，
这你如果没有去强调在地化这个东西，
嗯，
而是你把它变得太普世，你的价值如果是太普世的话，它很难感染到这个土地上的人，啊，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感染，我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大概都可以认同，在宣传策略上，
嗯，
我们可能是 看你对付哪一种群体吧。
OK OK，
可能两者都需要用到。
也是也是，
嗯，但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你所说，他是个动员能力比较强的，
嗯，
以至于刚我昨天有提到，可能我昨天谈的不是很好，关于俄乌战争这一块，哦，就我们想一下，在俄罗斯的公民啊，他怎么看待俄乌战争？他，我相信，如果能够收复乌克兰的话，啊，不好意思，我用"收复"这个词，可能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是说，我其实觉得未必啊。
嗯，
当然我不晓得你是要往爱国的面向去谈，
嗯，
但是我假定是的话，
嗯，
爱国分子也有反战分子啊。
啊，当然当然
啊，就是他其实未必，
可
是，就是，到底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多人都可以去自由填充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很像包括我觉得打包处理你会讲的一些可能，国足情绪
不要这么辩论
高涨，没有，我是做一个整体的回应，因为他回到来他还是，哦，我明白确实有一些爱国，他发展很强烈的爱国，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跑去你那个面向嘛，
嗯，
但是他很多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所谓反战情绪啊，
嗯，
像美国人啊，
但美国反战的时候基于爱国嘛，
啊，
他基于爱国的理由嘛，
对啊对啊，他们都是举美国国旗什么
啊，当然举美国国旗不代表他是爱国嘛，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就他相信他的国家神圣，不应该侵犯别人，而发动战争的人就是侵犯了这份神圣啊。
OK， 我掰这一块的理由，我掰这一块。
我了解的不多，但是据我所知，他们确实是一群，
热
爱国家的人啊，就他们对国家
应该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价值观本身是认为你不应该做任何侵略动作，
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们去到俄罗斯，我们谈回俄罗斯，我们比较接近嘛，越战都很久了，我觉得俄乌战争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是是是，
哦，因为我就会去到，如果爱，如你所说，它动员能力很强，
嗯，
然后但是我们要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
嗯，
而当尤其是在无论是新冷战格局，无论是俄乌战争都好
，OK，
这种爱国去倡导每个公民该有的素养的话，它会不会让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化解我们现在世界格局所遇到的矛盾？
嗯，我尝试帮你补充一个脉络，我觉得其实。当然这个前提是爱国本来就是一个很任人诠释的东西，
嗯，
如果你去强调爱国但是你没有办法统一爱国的面貌是什么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
这个讲法就顺很多，就是说，
嗯，
因为很容易的，就爱国是什么，其实大部分人的想象就是国家机关跟国家教育怎么去定义爱国，它就有可能成为主流，
嗯，
所以当你去倡导每个人应该爱国的时候，可是你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决定大家要爱国的形式是什么，它就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或是独裁者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去绑架到大家的爱国，
这也就
这样讲就会比较，
我明白，所以我昨天在听你的说法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你可能很理想化整套爱国的模式，也就是这是陈洪耀的爱国模式，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国家有自己的主权，国家有自己教育人民的方式，
是，
换言之爱国它注定是一个由各国自行诠释它的爱国方式，
了解，
就像徐本老师他本身在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也是在针对中国的爱，他提倡中国的爱国方式，但他最后能不能够影响呢，你还是回到去中国本身的整体教育方针怎么提倡爱国，
了解，欸，你这个真的是有一些新观点的部分，很不错。
昨天没有谈到的，
对，昨天很可惜，昨天没有谈到。我觉得昨天我对于爱国的处理，我觉得你这是一个新拉出来的维度，说爱国的可怕之处跟不可控之处在这边。但我想 bring up 另一个东西，就是昨天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很多人或是在我的回应当中就会说，很多人觉得爱国跟国跟民之间很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但是我昨天就有提一个经典嘛，就是说那个利维坦，哦，是说经典书籍啊，不是我讲的东西，是经典，就是他有一个扉页，就是他其实是讲一个巨大的幽灵，就是不是利维坦是海中的怪兽嘛，但是就是而这个幽灵它是一个国王的面貌，它并不是教会的面貌，然后在里头那个巨大的幽灵其实每一个个体都是由小小的人组成的，这个东西其实他要揭露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国家的权力跟个人的权力它并不是这么的对立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国跟民之间很像是一个很截然两分的东西，但其实 在最起码在民主国家当中，或是在这个扉页当中的那个画像，它其实说明的是国家往哪里走是人民决定的，就是国家的意志是由每个个体的意志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其实国跟民没有那么分的那么开。
我觉得这边，
尤其是在民主社会，就你所谓的一些可能，爱国好像是爱一个很大很庞大的，但其实在正方立场当中，爱国也可以是爱这个国土当中每个人的意志，所以它就会形成，爱国的其中一个可贵的价值是，它是爱每一个人。那你尊重多数的时候，你也会去照顾少数，你会看到每一个很具体的面貌，所以它反而是一种尊重吧。
我明白，我明白。我觉得这一块论述我昨天听得很清楚。我觉得可能我昨天讲的不够好，是在于我觉得我的反驳啊。
哦、okay ，
所以在我的反驳，就是我觉得我赞同，就是一个国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但是我们也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存在价值的冲突。
是，
我以台湾为例啦，
对对对，
就是啊、到底同婚跟那个反同婚的，
啊、
对，在这
互加联盟
啊，互加盟、
okay ，
在这一方面的冲突该怎么处理？这就是你觉得最后我们只要尊重多数就可以了，
还有尊重少数
啊，不好意思，对对对、
啊、
那这边就是你会发现，那我们应该要有的素养会不会是一个尊重呢？比起说我必须爱、嗯、我比如说我觉得互加盟怎么都爱不到同婚的人，同婚人也爱不到，
可是你尊重的基础不就是因为爱吗？就是我觉得当然、嗯、这个东西又涉及到这群人他怎么样 和谐共处，到底爱国是不是一个很必要的特质嘛、
嗯嗯、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你讲的所有的形容词也好，包括我昨天的一个我想到的突破口啊、嗯、也是我真实想法是、嗯、你单说尊重，但尊重的立场是什么？就你还是要跟他生活的、啊、为什么你可以将就自己？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反同分子，你看到同性恋你就想呕的那种、
嗯嗯、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动力可以说没关系，我尊重你。
As a human， 他也是人。
As a human 太远了，对我来说，不是说我觉得在实际操作、
嗯，
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但是，因为你始终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我可以包容啊。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昨天有谈的一个面向，就是民主社会它究竟是怎么 operate 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大家很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
但我觉得拉到去休戚以供之前呢、啊、这也就回到去刚刚我提到一个 in-group bias。 如果你的理念是因为你是我国家的国民、嗯、所以呢我可以包容你尊重你，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当你看到个外国同性恋游客进来的时候、嗯、你会吐他口水，因为你不是基于你尊重他是个性少数、
嗯、
而是因为他是国民你才尊重他，那你怎么对待外国游客？或者你本身去到外国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成为外国的互加盟？去旅行的时候突然间去思维
我感觉有一些概念隐约被偷换了，但无所谓了。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要一直揪回那个 in-group bias 跟那个驱动力，
可能
是
我们在倡导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立即点会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可能看到的世界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其实爱国的局限在哪里，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你讲的对于外来者，的时候，我会秉持一个怎么样的观念？但于我而言，就是。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博爱的。或者是说如果你还要求大家是爱世人的话，这个东西就它反而变成一个很像更加重的道德义务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边界画在爱国就好，是因为它其实是责任跟权力相当的概念延伸的。因为你投票你是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就我们说国会议席啦，对不对？所以你也催生说，如果你不爱那群人的话，那比如说那东马投票，就是说东马自主权、自治权之类的，
对对对，
那你肯定除了是为了你自己，我们讲投票就是为自己谋福利嘛，但可不可以在民主操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想想，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对某一些人的权益受到剥削？这个就是 that's why 为什么我们好像我昨天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早期的我想象中马来同胞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可能很早期的时候，伊斯兰党对于他们的这个整个生活的想象是更贴近的，但是他比较极端，他自己知道说他的华人邻居、印度邻居不会喜欢这个政体。
我这时候想说，他们就叫我们 Bali China。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如此，可是有很多温和的马来人，如果 那个民族情绪走得太高涨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担忧。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国政可以执政，是因为他在两个极端光谱行动党还有伊斯兰党的中间。因为华人我相信他们有一些也是支持国政马华嘛，当然他可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有一种情绪是我不选我最舒服的那个政党，因为他我的舒服会造成我的邻居的极端不舒服。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边，就是爱国作为一个整体，他不只是在讲自立的角度，他也是在想你休戚与共的那些国民是什么。当然你的立场会说，你的休戚与共可不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高尚的品质，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来是不是应有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不会强求。回到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权力跟责任相当的问题，因为我的投票会决定我隔壁的马来人，他的投票会影响他的非穆斯林的人，但我的投票不会影响美国人啊，不会影响同性恋美国同性恋者。
我觉得我 bring out 一个东西，就是我昨天在看到有亮点的一些 IG 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问题这样子问的，如果国家不爱你，那你还爱国吗？你看哦，你刚刚很多说法都建立在于你感受到你的隔壁马来邻居爱你，但如果你深切感受到你隔壁马来邻居不爱你，他真的不爱你，那你还会爱这个国家吗？
我跟你说，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自证预言
哦，
因为这个很辩论，但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每个人都要爱每个人啊。但是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但是我们不要忘，我也是有一点点的辩论技巧去回应说，但你不要忘了，因为你认为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很多人都不足以称之为公民。也就是说，我们注定了用你的定义的话，马来西亚存在公民跟非公民，拥有国籍的非公民。那拥有国籍的非公民不爱你的时候，他依然是这个国家的集体，那你该怎么做？
你看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民主一样的，就是民主总是有一些极端少数嘛，对不对？就是他们总是不能够获得认同跟认可，这样你要这群人怎么样？要不要继续相信民主？我或许是这样，可是就回到民主本身，它可能就是本来就蕴含尊重多数跟这个服从多数跟尊重少数嘛。所以我也是在挪移这个概念搬到爱国
爱民族，
就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主体，是问题问错了，根本就不是要问那个极端的少数人应该怎么办。我如果真的要说怎么办，就是说那你就要用合法的管道去感染别人，好像台湾的这个同性恋婚姻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去走嘛。那如果他们不是秉持着他们这个信念可以感染人的话，他们也不会到现在可以改变整个婚姻法嘛，对不对？所以他 take times， 但是他似乎又是一个必须的事情。但反过来说，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对话对象就会是另一群人，那个多数的，就是你爱国，但你要知道这个国也包含他们的。
对，
那你可以不可以让就是你的权益牺牲一点点？不是最完美，可是他们的权益相对来说提升很多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到最后的认同，如果真的要达到爱国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爱国，但它可能有很多前提，它可能有很多我们需要让这个社会意识到应该爱国长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才可以推倡这个价值观。
或是说，我觉得爱国的前提还真的是民主吧，
相信民主，相信自由。
还
有一次这样一个素养在那一边，我就往下才能够讨论爱国。
不然的话，好像当然这个东西又会牵扯到是不是公民的定义。但是如果你真是被残害，而且是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去改变的话，那你真的是移民就好了。但你移民之后，你还是要爱那个国家吧？因为我觉得到头来人总是要群体生活的。
对对，
你总是要融入一个国，除非这个世界变了啦，就现代国家也不是什么很久的发明啦，也是近代的发明，但现实如此，你就是需要融入集体生活的话，那你还是要在新的土地找到一定的归属感吧。当然世界主义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是很熟，我也不敢乱评价。
对对，
怎么样？
可能他不排除可能是未来的发展，
是，但我可能最后的时候也稍微聊一下，其实我们今天算是聊了蛮久，就是现代社会哦，就是回到一开始讲，我觉得这个五感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不爱国？其实他的爱是转移了，因为 我们现在都是更多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在我们的社区，不是在我们的国家。就以前人可能很多很多人实体活，他都是用马来西亚货币啊买东西，都是这样。但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关系，全球化的关系哦，特别是我以前待过币圈，所以有些人的全副身家他都可以是美元了，
对，
或是比特币，或是以太坊。但现在其实也不用讲是币圈了，就是炒美股的人。
我觉得这就是你讲的，如果人必须要找一个群体归属的话，它不一定是国家这个概念，它可以是其他的社交圈子。
但是国家仍然还有它的有它的特点的。就我讲一个很 mind blowing 的讲法，这是我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它是币圈的一个人，比特币的拥护者叫 Balaji， 他是以前 Coinbase CTO， 他就倡议说，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建国。
对，我有听过。
就是我们先就现在的建国形式，就是我们刚好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方便管理，我们就这是我们就做一个国家吧，因为我们互相会影响嘛，对不对？那可不可以未来的形式是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可能我们都是吃素的，
对，就是一个价值的共同体，
对，然后我们才基于这个前提去建国。因为现在很多的纷扰，包括可能民主的一些撕裂，
因为多元价值的碰撞，
对，本来就甚至我讲的更极端一点，本来其实就给他独立啊。如果你觉得
你说东马吗？
价值观，
你说东马独立吗？
我觉得如果他的人民愿意的话，他真的觉得很难调和的话，Why not？ 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爱，是一种不得已，
对，
就是因为你不能够离开，就好像人终有一死，所以你必须把死想象成是某种
终点
好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可以打破这个设定，其实我们不需要在价值观跟观念上去美化这个东西。
但 我突然想到你刚刚说打破这个国家的概念，
就是他应该是这么讲，他是放宽国家的概念，就是说Balaji 的 Network State 的讲法，他并不是说我从此不要有国家，而是说我找到这群人之后，我们一起去创立一个国家。
但到最后还是爱国吧。
对，他还是会回答。可是我这个东西跟辩题无关，但是我说国家的形式其实现在是因为是
地域的限制
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基于兴趣，然后现在全球化这么方便，可不可能这群人集合之后去跟联合国要求说，我们想要发行自己的货币，我们想要，
包括其实欧盟已经是突破国家疆界的体现。
对，所以其实关于国家的想象其实有很多，然后我觉得，但可能我们始终没有谈到的是，有没有可能甚至没有国家的概念，其实这个讨论应该也是有的，就是
他可能回到去部落生活，
或是更个人，这个东西又是这个讲是没完没了，有个叫主权个人的概念，就是你甚至国家对你而言就是一个租聘关系，就是你跟国家或是它是一个你之前有提过、
就是、
很小政府的概念，
对，
就你需要什么服务，你跟这个单位去租，比如说你需要警察，你就跟他租。你需要消防车，你就跟他租。你甚至都不需要有缴税的概念，
它形成整个自治会啊，我觉得就自治会。
对，所以关于国家的想象，其实真的是可以很五花八门了、
对，可能过后有机会，可能在针对国族这些议题，可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辩论。包括我觉得回到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刚刚也说了很多，我们可能可以突破的疆界，但是回到去民主体制，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比如说很爱国的人但他不投票，他是不是个矛盾？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下次可以谈到的一些强制投票。
甚至我其实打完之后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有投票权？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
这是回到去以前只有精英分子或者只有男生有投票权。
这是一本书叫反民主Jason Brennan当中提的嘛。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既已知你投票会影响他者，他并不是一个只是关乎你自己的事情，那你是不是总得要有一个 license？ 那你开车为什么要 license？ 因为你会撞死人，
所以你就回到去公民应该有执照，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非公
民。公民需不需要执照？有没有人就是天生他不应该拥有票票等值的权利？
对，但这个其实蛮违反天赋人权的这个概念。那所以这个辩论起来我觉得会还蛮多冲击，
蛮好玩的。因为他其实回到可能讲多一点，就是他回到民主这个东西，他到底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工具？照原作者的讲法，就是民主是丝还是锤子？丝就是你朗它就有那个实践的某种意义嘛，那锤子就是你总得要可以锤的钉子下去嘛。
就去到民主跟民粹，然后我们要不要 如你所说的、啊、要不要一个执照，
是是可以啊，我觉得这样讲又燃起我这个继续做多一点严肃议题的、这个、
对，我觉得马来西亚是需要 bring out 更多关于、民主关于国家这些可能是比较贴近我们真的想要建构一个更美好 公共生活底下、
是、啊、我觉得我其实内心我之前一直没有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在出圈的角度而言我肯定是要拿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对、
当然我觉得 open debate 的想象或是有亮点的想象、它没有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也算是、蛮庆幸有这个机会，刚好我觉得商务的场合真的很适合、你本人我觉得也很适合来答这个题目，
谢谢谢谢，
所以我们就促成了。那也想听 也想知道一下我们听众跟观众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是 open debate 的观众，听到这个爱国是不是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观啊、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有一票啊、这些题目
是不是强制他们投票才会是更好的民主体现，
你会感兴趣吗、如果你会的话可能可以留言一下、让我们知道说最起码我做这个题是有市场的，
对对对对，
到头来
我昨天看起来是有市场，我觉得大家有认真在吸收你提出来的一个公民爱国主义的概念，
我跟你说免费肯定有市场但是如果他是要来到一个收费的阶段、会不会有呢，当然这个东西很功利，
留言告诉你
很功利啦，很功利，但是留言让我知道你愿不愿意为了一个探讨这样子的题目，而且是由辩手来组成啦，可能专家他肯定会愿意吧，
对，专家可能是不一样、
可能是愿意，但是如果是我们跟你一样就是朴素的公民、但是可能有学过一些巧言令色，
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看看这些议题、就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是研究者，但我们可能懂多一点点，会说话多一点点、那看有没有办法让大家更加想思考这类型的议题，
就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了。好了，那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呢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明仪抽空来跟我们录这一集，
非常客气，
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见到你，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